好，我们感谢主啊，那这个是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是主日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敬拜主的日子。我们一起来把我们这个 PPT 上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路加福音24章45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其实我们每次主日敬拜的时候呢，都是主耶稣来跟我们说话，而且就像这个经文所讲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做什么呢？他来开我们的心窍，然后让我们干什么呢？让我们可以明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能够去明白神的话语，然后能够去真的是在敬拜的时候，在主日的时候，我们更加去晓得这是我们特别蒙福的地方，对吧？而且呢，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诀窍，就是你怎么才能明白圣经？是靠你的聪明吗？是靠你比别人学到更多的知识吗？或者是靠别的东西吗？不是的，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是耶稣开我们的心窍。所以每当你对圣经多了一点明白的时候，你就要大大的感恩，你要大大的欢喜，就不要再像那些不明白的人还说，我也不知道上帝有没有跟我同在，我不知道，我没有感受过上帝与我同在。我说当你明白多了一点圣经，你就知道那是耶稣在指教，阿们吧。所以你是很有福的，耶稣时常指教你。所以你今天读圣经有没有亮光，有没有新的看见？有看见你就要感谢主，你就抓，感谢你，你又开我的心窍，使我能明白你的圣经。我们经常如此，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大不一样。所以我们感谢主。好，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征战得地系列的分享哈。我们已经进入到我们这系列的尾声，那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一个主题呢叫做最危险的敌人。在我们开始分享之前，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向主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我们也向你呼求。主，求你施恩眷顾你的百姓，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你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来领受你至圣的真道，而且我们也知道你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明白圣经。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你的圣经真理，你若不开我们的心窍，我们听到的就没有任何的益处。但是只要你开我们的心窍，我们就必得着。而且主，你应许我们说，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所以我们这些人在你面前祈求你开我们心窍的时候，你必开我们的心窍，必使我们大有得着。求主你就赐给我们谦卑的心，在你面前多多领受你的真理，也特别求你的圣灵来高抹讲台，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把你的圣经真理讲解得清楚，使你的众百姓都得造就。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得你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去真的是去分享的就是最危险的敌人。那么在我们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们先简单回顾我们上次讲的信息我们上次讲了顺服，其实关于顺服我们讲了三讲。那么我们上次是我们讲的第三讲，我们讲顺服的真相。我们说顺服的真相，我们上次讲了三个真相。我们说第一个，你要看到顺服的生命真相，就是顺服不是态度问题，而是什么？而是生命问题，对吧？在亚当的老我里面是不能顺服的，在新我里面是怎么顺服呢？是信而顺服。然后我们上次还讲了顺服的世界真相，因为有很多人以为说顺服只是在讲我们自己我跟神的关系，但我们说不是的。当我们去顺服我们的上帝的时候，顺服基督的人才有了能力去改变世界，阿们吧。我们要看到这一点。然后我们上次还讲了，我们说顺服的福音真相，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好，就是没有基督我们不能顺服，有了基督以后，我们越敬畏基督，我们的顺服就越坚定，我们的顺服就越有力。而且呢，不仅仅是说我们说某些人顺服某些人，圣经上面讲说彼此顺服，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基督徒就成了这个世界里面最奇妙的人，就是我们能够给世界带来真正的和睦，因为我们彼此顺服。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我们上次我们讲的。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说我们分享最危险的敌人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先一起呢去看，就是我们等一下我们还要详细去读，就是我们去读马太福音4章的一段的经文，然后来去看一看说，那么主耶稣基督身上发生的事情 给我们带来的提醒。我们先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四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
那我们看到其实主耶稣基督他要开始他的事工之前，那么圣灵把他引到旷野，然后在旷野那里有什么事情呢？魔鬼来试探他。我们知道主耶稣就胜过魔鬼的试探。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借着那段的经文，我们要去看一看，要去思想说在这个世界里面最重要的征战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既然讲征战得地系列，我们需要知道说我们最危险的敌人又是谁，对吧？我们还要知道说我们知道他很危险，我们要知道怎么战胜他，对不对？还有谁能战胜他，我们能不能战胜他，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这些重要的问题。然后我们对这些问题认识越清楚，我们在征战得地这方面我们就越得胜。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真的看到这些，我们求主带领我们。那关于这个故事的话呢，我想我们把这段的经文呢，我们一起呢详细的读一下。就是我们接下来不单是这一次，我们下次还会再讲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先来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十一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十一节，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
他进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
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
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
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耀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我们知道其实这一段故事是蛮著名的故事，就是讲主耶稣基督，那么他是受了施洗约翰的洗，他准备开始他的公开传道施工之前，那么圣灵带他去哪里呢？带他去旷野，进食了多长时间呢？四十昼夜。那么四十昼夜之中，然后魔鬼来试探主耶稣，那么他魔鬼三次试探主耶稣都把他打败了，对吧？那么我们去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其实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比如说我们看到这里面讲耶稣这个进食四十昼夜，四十在圣经当中也是一个很奇妙的数字，也是一个很奇妙的数字。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待了多少年啊？四十年。但那四十年以色列人是得胜还是失败呢？以色列人整体是失败的，摩西算是得胜，对吧？但整体算失败。摩西上西乃山跟上帝面对面多长时间呢？四十天。我们知不知道一个孩子在妈妈肚子里正常是多少周？四十周。所以四十是很奇妙的，所以四十是生命孕育，四十是生命改变的一个数字。那么在这个四十天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得胜。那么我们要从这其中去看一看主在这里他给我们带来的哪些重要的提醒。其实这段经文里面的意涵非常非常的多，我们今天主要从属灵征战，从我们征战得地的角度来去看一看，我们去思想一下。那么就借着我们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我们说最危险的敌人，我们就要从三个角度来去看。第一个，我们来看一看最危险的敌人，就是我们要看一看在这个世界里面最危险的敌人到底是谁，谁能战胜这个最危险的敌人，我们要真的看一下。那么我们刚才大家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在这个旷野里面禁食四十昼夜，然后谁就来了呀？魔鬼就来了，魔鬼就来试探主耶稣了，对吧？他就是来攻击主耶稣了。那么我们说我们要从这里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看看，我们说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最危险的敌人到底是谁。 这个世界里面对我们这些属神的百姓也好，对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真正去看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看到说，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最危险的敌人就是魔鬼撒旦。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从圣经当中我们去看，我们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越看我们越明白这些真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是的，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最危险的敌人就是魔鬼撒旦。你看到魔鬼他很大胆，对吧？他很大胆，他来攻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就是我们的思考是什么呢？就是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真的要去看到，就是魔鬼他来攻击主耶稣基督，魔鬼他来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去做一个对比。弟兄姊妹，我们对比什么呢？对比创世纪，我们对比创世纪。大家记得创世纪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世界从哪里来啊？起初什么？神创造天地。上帝创造的高峰是什么？是人。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就是造了亚当夏娃。然后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上帝就赐福给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所以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当中受造，他们是很幸福的。然后上帝给他们有祝福，给他们有使命，他们正准备展开他们使命的时候，有一个东西来了。什么东西啊？魔鬼撒旦，对吧？就是那个蛊蛇，然后来试探亚当夏娃。然后亚当夏娃怎么样子？就失败了。同样你再去对比主耶稣，他在这里准备开始的工作丝毫不亚于，甚至是超过亚当夏娃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主耶稣要展开他的救赎工作。这个时候魔鬼撒旦来了。弟兄姊妹，我们说魔鬼撒旦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和我们很多人的想法不太一样。很多人就说啊，魔鬼很可怕，当然是最危险。我说不是，你注意魔鬼他的焦点在哪里，魔鬼他攻击我们的焦点在哪里。我们刚才大家读了经文了，魔鬼跟主耶稣说，如果你拜我，我把什么给你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给你。所以魔鬼在不在乎钱？不在乎钱的。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觉得说魔鬼很坏，他会偷我的钱。魔鬼心说，你把我格局看太小了，我才不在乎你那个钱呢。别说你那点钱了，你几千万几个亿几百亿几万亿我都不看在眼里面，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我都可以丢出去。所以魔鬼真正看重的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才晓得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魔鬼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他和我们其他的敌人不一样，我们其他的敌人会被其他东西抓走。比如说你可能遇见有人贪恋你的钱财，说哇你有钱，我怎么想方设法算计你，把你的钱弄到我手里，这样的敌人好不好啊？不好。这样的敌人糟糕不糟糕？很糟糕。但这样的敌人是不是最危险的敌人？不一定。还有一些人知道你有权利，他想抓你的权利，他攀附你。我们也看到有这样的人，对吧？他跟这个人结婚就是为了他啊，这个岳父岳母有大权，结婚了以后他拿到权利以后把前妻丢掉了，这样的事情我们也经常看到，对吧？那么这些人是敌人，那么他贪的是什么？是权利。还有一些人贪你的名声，还有一些人觉得说，哎呀我很喜欢这个姊妹，哇你好漂亮啊，我喜欢你。然后等到慢慢变成黄脸婆了，然后呢我又喜欢更漂亮的，是吧？这叫贪你的美貌。但是魔鬼为什么我们说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因为这些东西他都不在乎，他在乎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说魔鬼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就是因为魔鬼是直抓要害，直抓重点。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福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意义。阿们吧。当一个基督徒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信称义，永不灭亡以后，但是这个基督徒中了魔鬼的诡计，然后他对福音的持守被魔鬼夺走了，这个基督徒一生没有力量。阿们吧。魔鬼为了把夺走你对福音的持守，他愿意给钱给你。阿们吧。他愿意在主日的时候说，突然主日，哎呀有10000块钱的生意你做不做？有10万块钱的单子你要不要？好，你要怎么怎么样子？甚至有的时候就是一点点的东西，他就是为了夺走你对福音的持守。所以魔鬼的危险在这里，他最想夺走的就是我们对福音的持守。为什么？因为魔鬼最痛恨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魔鬼最惧怕的也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我希望大家去明白我们怎么评价说哪个敌人是最危险。我们是以什么做准绳呢？是以耶稣基督，是以福音做准绳。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法利赛人在魔鬼面前是得胜的还是失败的？他们为什么失败？他们对圣经看重不看重啊？看重。 法利赛人对这些说怎么严谨呢，遵守律法，他看重不看重？看重。但为什么他失败了？因为魔鬼把他最宝贵的夺走了，什么东西啊？上帝的救恩，基督的福音。法利赛人就是讨厌耶稣的福音，是吧？我们那个著名的法利赛人就是使徒保罗，在他归向耶稣基督之前，他最恨的是什么？最恨就是耶稣，最恨就是耶稣的教会。所以他特别拿了命令，拿了权柄，然后来去逼迫基督的教会，凡是见基督徒还逼他们说亵渎的话，杀他们，追杀他们，追杀不已。你看到吗？那那个时候他的心在哪里？他的心被魔鬼掳去，他毫不知道。但是到后来他改变过来，是从什么时候改变过来？他遇见了主，知道了福音好处，他一生持守福音，这才是保罗得胜的开始。弟兄姊妹，我不客气地讲，我们有些基督徒其实在这方面也是被魔鬼胜过的，就是我们对福音不看重。甚至我见过有些挺有名气的神学家，挺有名气的传道人，他们甚至都会去说，他说哎呀，那个福音是敲门砖了，律法才是重点了，我们要多学律法呀，福音没什么了。魔鬼喜不喜欢听这种话呢？喜欢的不得了，魔鬼就要给他鼓掌，魔鬼就要给他欢呼，魔鬼就要说你就是我放在教会里面的第五纵队，你知道吗？弟兄姊妹啊，你真的要去看到，因为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得胜仇敌，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得胜魔鬼。魔鬼是非常怕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里的经文，罗马书16:20，我们一起来齐读。
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
这一节经文是保罗跟罗马的弟兄姊妹问安的话，但是这里面依然饱含着真理。阿们吧。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上帝要快把撒旦怎么样，践踏在谁的脚下？践踏在我们脚下。所以我们是能践踏撒旦的。他在后面说愿什么？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只要你在基督的恩里面，你就能践踏魔鬼。你不在基督的恩里面，你没能力胜过魔鬼。我们太多弟兄姊妹真的是太骄傲，然后骄傲魔鬼喜不喜欢呢？太喜欢了。有些基督徒太骄傲，认为说不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也能打败魔鬼，我这么谨守的人，我这么注重圣经知识，我这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然后我跟你讲，只要你这样去想，你一仗都没赢过，因为你这个想法正合魔鬼的心意。他们吧，你怎么能打败魔鬼？必须在基督里。只要你靠自己就是不能。阿们吧。我们姊妹讲得很对，如果是我们自己不能斩钉截铁，靠我们自己用什么方法都不能，但是你在基督里能践踏魔鬼。所以很多基督徒自以为打败了魔鬼，但是却被魔鬼随便的蹂躏。为什么？因为他没注重在基督里。你要知道魔鬼为什么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因为他第一个攻击的目标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他最怕的是什么呢？也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你就知道传福音的人为什么那么厉害。传福音的基督徒有的时候他可能生活上会偏律法，但是他去传福音的时候魔鬼经常胜不过他，因为他总要讲福音。只要把福音讲出来，其实就是得胜的时候。只要我们把福音活出来，就是我们得胜的时候。只要我们在基督里，哪怕前一刻我还在软弱跌倒，但是后一刻我站在基督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改变。阿们吧。那个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不就是这样子吗？他被魔鬼吓住了，三次不认主耶稣，但是等他后来坚固起来以后，他再到殿里面去讲道的时候，哇，一天之间多少人归主啊？3000人归主，厉害不厉害？判若两人。前后的区别到底在哪里？是后来的彼得去健身变得更健壮了吗？是后来的彼得像法利赛人那样子把这个律法都背熟了吗？不是，是后来的彼得是坚定地站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魔鬼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就是魔鬼他攻击的要点就在福音，他在你身上想做的工作也是让你轻看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你问你自己，你在这方面是中了魔鬼的诡计还是胜过魔鬼的诡计？你对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看重还是轻看？你更看重的到底是耶稣的福音还是其他的东西？如果你看重的是其他东西，魔鬼其实正在玩弄你。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说魔鬼是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说他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的时候，我们再看回历史， 我们再看回历史，我们再看回圣经上面所讲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先读这两节的经文，启示录十二章三到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我们 PPT 上有，我们一起来读。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着 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我们再来读创世纪三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我让弟兄姊妹读这两段经文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去看关于魔鬼的真相。那么我们看启示录第十二章讲到魔鬼的表现是非常让人惊讶，他是什么样子啊？是个大红龙，七头十角，七个头上面带着七个冠冕，然后他尾巴拖着天上三分之一的星摔下来。那么这里面讲的魔鬼他非常的凶残，然后呢，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说魔鬼的堕落是怎么回事。这里面告诉我们说魔鬼是从天上堕落下来，然后我们看了创世纪三章一节，这里面讲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这里面在告诉我们什么，就是我们说我们不少弟兄姊妹受世界的影响，对魔鬼对鬼魔的认识有很多错误的地方。比如说受世界的影响，有些人认为说我们的上帝是善神，然后魔鬼是恶神，对不对？对不对？这个说法完全错误。其实我们去查考圣经就知道说，魔鬼他原来在堕落之前他是什么呢？他是圣天使。所以就这里面讲呢，他是耶和华所造的，他是受造物，他不是神。你哪怕把他说成是个恶神，你都在高抬他。他不是神，他是受造物。在他堕落之前他是圣洁的，在他堕落之前他是侍奉上帝的，在耶和华宝座前的。所以你去看约伯记的时候，约伯记讲的说，当上帝的众天使、上帝的众子都在侍立在耶和华面前的时候，撒旦也在其中。什么意思？就是撒旦当上帝说撒旦过来，他也得过来。他是受造的，但是他堕落了。但是你要注意，在这里面讲的说，魔鬼撒旦的堕落其实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很多解经家，当然圣经上没有特别明确讲，但很多解经家都是这样认为，我也认为这个观点。就这里面讲说，当他堕落的时候，拖着天上星辰的什么呀，三分之一。什么意思？是不是把我们知道的这些恒星，像太阳这些恒星带起来？不，很多解经家是讲说，当魔鬼堕落的时候，因为魔鬼有一个特点，他特别有迷惑力，他把三分之一的天使带下来。那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变成什么？变成鬼魔。我们中国人经常讲说鬼怎么来的，我们说人死了变成鬼，是吧？是不是有些人是这个观点？甚至很多基督徒现在还是这个观点，说人死了以后变成鬼。所以呢，有些鬼呢，就是他还没下地狱，在人间荡来荡去。合不合乎圣经？完全不合乎圣经。圣经里面讲的非常清楚，你人死了以后，如果你是在基督的恩典里，如果你是在上帝的救恩里，你就会在哪里啊？在天堂乐园里。如果你没信耶稣呢，就在地狱里，怎么可能在人间变成鬼来搅扰你呢？所以凡是搅扰你的那些鬼魔到底是什么？是跟着魔鬼撒旦一起堕落的那些堕落天使就变成了鬼。你这个你就明白为什么会有些鬼会跟你说，哎呀，我奶奶才知道的事情，突然那天有一个声音跟我讲了。哦，有些人不是讲吗，说哎呀，我小时候的小名没人知道的吧，突然有一个人跟我讲，也许这在梦中讲我的小名，在讲什么事情。哎呀，真的有鬼，真的有鬼。我跟你讲，不是中国人说的有鬼，而是魔鬼撒旦，而是跟着魔鬼的那些鬼魔做这些工作。弟兄姊妹，你真的要清楚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在这里想让大家去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再提醒弟兄姊妹，魔鬼的迷惑力厉害不厉害呢？厉害，因为他能让三分之一的天使被迷惑。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他里面有多少只鬼啊？两千只鬼，是吧？为什么一个人里面能附两千只鬼？因为从天上跟着魔鬼一起堕落的鬼魔是非常多，亿亿万万，数量庞大。但是他们有圣天使多不？圣天使是他们两倍，还有我们这些基督徒，阿们吧。 你要明白这些。而且他堕落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假设一个人从十楼啪掉楼下摔到一楼，摔到一楼没摔死，但是这个摔过的人和没摔过的人哪个更壮一点呢？肯定没摔过的壮一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魔鬼很会迷惑人，但魔鬼是从天上被打到地上的，所以他的能力已经大受折损。但魔鬼很会骗人，你知道吗？魔鬼是一边吐着血一边装作说我很厉害，我比所有的天使都厉害。不是的，因为他已经从天上被打下来，你要知道这些。但是你不要轻看他，因为他有迷惑力。其实我们刚才这里只放了两节经文，在启示录十二章还讲说魔鬼是迷惑普天下的，普天下受他的迷惑。很多人为什么不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因为魔鬼迷惑，让他心灵的眼睛被魔鬼刺瞎了，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去看到，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说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击败这个带着三分之一天使堕落的魔鬼，你就要认识清楚，他不是神，他不是恶神，他不是坏神，他是堕落的天使，阿们吧。你一定要认识清楚。而且我们能不能打败他呢？我们可以打败。怎么打败他呢？看看圣经怎么讲。我们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打得容易不容易呢？不容易。你看到这一面讲说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他们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胜过了没有？胜过了。怎么胜过？靠什么胜过？靠羔羊的血，就是耶稣基督的血。还有呢，自己所见证的道，就是我领受了这个道，这个道活在我生命当中，阿们吧。你真的是这样子你才能胜过。所以离开羔羊的血，我能不能胜过魔鬼？我对着魔鬼读圣经有用没有？没有用。但是我靠着耶稣羔羊的血，魔鬼就没办法，阿们吧。但是我不仅仅是读圣经，我把神的道活出来的时候，我在生命当中，在我的生活当中，就在胜过魔鬼。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持守福音见证基督，我们就能击败魔鬼，阿们吧。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魔鬼非常可怕，另外一方面看到我们能得胜。而我们能得胜证明什么事情？证明上帝在我们当中放下的能力大不大？非常大。弟兄姊妹，魔鬼能让三分之一的天使跟着他一起堕落，所以魔鬼的能力是非常大的，甚至魔鬼被称为这世界的神。但是圣经上明确告诉我们，当我们靠着羔羊的血，用我们所见证的道的时候，我们是能够把魔鬼击败的。你就知道上帝给你能力有多大。在这方面魔鬼也经常骗我们，魔鬼有的时候因为基督徒容易被他骗的时候就走极端。有些人不靠基督，因为说我一腔热血，我这么严谨的人，我就把魔鬼打败，魔鬼就喜欢。但是另外一方面魔鬼又会吓我们，弟兄姊妹说，你知道我多么厉害吗？我把三分之一的天使都带得堕落了，你们谁能打败我？你们没有人能打败我。所以有些基督徒就觉得说，是啊，魔鬼我打不败，打不败魔鬼怎么办呢？我只能逃跑了。甚至有些基督徒忍不住想谄媚了魔鬼，这样子，你让你去打梁弟兄，好，不要沾我，他比较厉害，他比较重要，你把他打倒了，那个教会就那啥了，不要来碰我。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其实就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要去明白，真的要去知道的时候，一方面魔鬼确实可怕，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一定要知道，我们靠着羔羊的血和我们所见证的道，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啊？我们可以胜过他。你要记得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方面。我们说你去，为什么我们说魔鬼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他是一个堕落的天使，他能够把三分之一的天使都带着堕落，但是我们靠着羔羊的血能胜过他。那么我要讲的第三个方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看到魔鬼是全人类的仇敌，所以我们说他是最危险的敌人。我们一起先来读，再读一遍创世纪三章一节，我们再来读。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然后我们再来读使徒行传十三章十节，我们来读，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道还不止住吗？所以我们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两节的经文？前面那节经文我们看到魔鬼是受造的，魔鬼来骗始祖亚当夏娃， 亚当夏娃就像我们说的，上帝祝福了他们，其实他们正要把祝福带到全地去，结果魔鬼来把整个历程改变了。阿们吧。上帝的心意是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要让整个宇宙因着亚当夏娃所蒙的福都得福，结果魔鬼来了，让亚当夏娃成为这个世界罪恶的源头。我们所有人生在亚当里面，生来就是罪人，所以你说可怕不可怕？而魔鬼做成这件事情用的是什么方法？太厉害了。魔鬼有没有拿着核子武器过来？魔鬼有没有开着飞机过来？魔鬼有没有用一些什么特别的东西？没有，他用非常非常普通的三句话就把亚当夏娃给引诱了，对吧？就是这里面说神岂是真说呢，然后亚当夏娃就回，这个夏娃就回答说，哎，神说不可吃不可摸，然后魔鬼说不，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然后又说其实上帝呢为什么不想让你们吃呢？因为你们吃的日子不单不一定死，而且你们变如神，你们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就知道善恶了，所以亚当夏娃就下定决心非吃不可。所以我们有时候看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很可爱，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怎么这么傻呢，这么简单几句话就把他们骗了，这就说明我们堕落的表现。你要看到在这方面，你换一个角度，亚当夏娃那个时候还没堕落的时候，他们智慧完全不完全，完全的，他们是圣洁的，他们是荣美的，但是魔鬼居然可以用最普通的几句话就让他们堕落。所以你说魔鬼厉害不厉害？非常厉害。所以魔鬼是我们全人类的仇敌，而且我们后面读到《使徒行传》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主去责备，就是借着保罗的口去责备那些行邪术的人，然后呢说他是魔鬼的儿子，然后说他是什么呀？众善的仇敌，他是众善的仇敌。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魔鬼，我们说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的时候，从我们的始祖一直到今天，他对所有的人都在进行攻击迷惑的工作。阿们吧。你要真的看到这一点，当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再去思想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盼望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很重要的道理，我们基督徒经常容易中魔鬼这方面的诡计。主耶稣跟我们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怎么样子啊？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但是呢，我们经常中魔鬼的诡计，魔鬼经常因为他是带来破坏，他是带来纷争，他甚至让你觉得这个人跟我的观点不一样，这个人的观点是错的，所以我不能爱他。合不合乎耶稣所讲的？不合。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你注意，我们太多太多时候我们真的搞错了，我们把那些跟我们神学观点不一样的弟兄当成仇敌来对待。其实谁才是你真正的仇敌？魔鬼才是你真正的仇敌。阿们吧，弟兄姊妹，魔鬼才是你真正的仇敌。那些跟你观点不一样的弟兄，其实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彼此相爱。阿们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互相帮助。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不要中魔鬼的诡计。弟兄姊妹，我们的弟兄就算再软弱，讲错了再多的话，他不是我的仇敌。阿们吧。他的表现再不好，他不是我的仇敌。你看主耶稣的榜样不就是这样子吗？因为那些法利赛人中了魔鬼的诡计，说哎，有一个妇人怎么样子行淫，我们把他拉来，然后要把他打死，要怎么处罚他，然后拉到主耶稣面前来试探主耶稣。其实试探人就是魔鬼的特点，对吧？主耶稣怎么做？主耶稣有没有说哇，这个人这么糟糕，其实你们没资格打他，只有我有资格？耶稣有没有这样做？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跟那些人说了什么？说如果你们谁没有罪，你们去打他，是吧？然后那些犹太人没有一个人敢打，因为大家知道我们都有罪。然后主耶稣基督跟那个行淫的妇人说什么？主耶稣有没有说哎，没事了，走吧，是不是这样子？没有。主耶稣跟他怎么说？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们的罪，但是去吧，从此怎么样，不要再犯罪。你看到吗？耶稣充满爱心。彼得三次不认主，主耶稣有没有严厉的批评他？没有，主耶稣怜悯他。主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所以我们真的要看到，弟兄姊妹把那个门关一下。所以我们真的要去看到，真的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我们需要去晓得。就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敌人永远不应该是我们的弟兄。阿们吧。每当你恨弟兄的时候，你不要再自夸了，你不要再骗自己了。我们很多人骗自己，他这么糟糕，我要有一颗祭邪的心呢、啊、 爱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对，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但爱也是爱弟兄，爱软弱的人。阿们吧。爱的本体是谁啊？神。神爱你不？你有问题没有？多不多？对啊，你当你去恨弟兄的时候，你根本不像神嘛，对不对？你根本不像神嘛，你不像上帝啊。上帝明明知道其实我们自己有很多问题，我们都不敢让弟兄姊妹知道，同意不同意？甚至有些问题你连你老公你都不敢让他知道。上帝知不知道？上帝嫌弃你没有？没有。但是魔鬼却蛊惑你说你应该嫌弃那个姊妹，你应该嫌弃那个弟兄，因为他太糟糕了。这是魔鬼想做的，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爱弟兄正是胜过魔鬼的标志。阿们吧。所以魔鬼对那些能够促进基督徒相爱的那些基督徒，魔鬼是恨得咬牙切齿，所以就给他们贴标签，说这个人很懦弱，这个人很懦弱，他怎么都去爱别人，怎么都去服侍别人，哪像我，你看你多好，你这个人不懦弱，你是有鲜明观点的，你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你讨厌就是讨厌，太好了。其实圣经上面真的是说恶要厌恶，善要亲近，但是圣经上面真的告诉我们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怎么样？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很多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不得胜，就是因为我们做了很多魔鬼想我们做的事情，去恨弟兄，去嫌弃弟兄，是吧？最典型的其实是在夫妻之间，同意不同意？有时候夫妻之间因为太知道他的缺点了，所以有时候嫌弃到啊，我都不想说了。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觉得说你做的是对的，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正中魔鬼的下怀。恰恰相反，你要效法主耶稣。主耶稣知道我们一身的血污，一身的污秽，一身的肮脏，耶稣还爱你。你要效法耶稣，对那些软弱的人不嫌弃他。阿们吧。所以在神的殿中，燕子和麻雀都有什么抱雏之窝，燕子可以在我们的神的殿里面安息，麻雀可以在神的殿里安息。这就是上帝的得胜，这就是上帝在我们当中他要做成的工作。所以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要去明白，我们说我们要去晓得说，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最危险的敌人就是魔鬼，我们要去晓得说他不是所谓的恶神，他是堕落的天使，我们要去晓得说魔鬼才是全人类所有人的仇敌，而我们要征战的对象绝对不是魔鬼。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的经文，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保罗在这讲的非常清楚，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凡是属血气的，要么是我们的弟兄，要么是我们拯救的对象。阿们吧。我们征战的对象是魔鬼，当你跟人去争的时候，魔鬼就在那里翘着二郎腿在那哈哈大笑。太多基督徒不就是变成跟人争吗？不仅仅有的时候我们说好了，我知道教会的弟兄都是弟兄，我们要相爱，但是对着那些非基督徒，有些人非常可恶，是有些人可恶，可恶到要下地狱，是吧？所有不信耶稣的人都要下地狱，上帝是公平的，所以他真的很坏，要下地狱。但是当你以为说你征战的对象仅仅是这些属血气的人，你赢不了，你征战的对象一定是什么？是背后的属灵气的恶魔。所以主耶稣他要出来传道之前，圣灵为什么把他引到旷野里面去面对魔鬼的试探，就是教我们一个宝贵的功课，你先打败了这个最危险的敌人，你的工作才能展开。阿们吧。如果你不能打败这个最危险的敌人，你在人身上挑刺，你在人身上发现了问题，一个你都解决不了，而且会让你很沮丧。因为当你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的时候，你就容易沮丧。然后如果你以为哈，开始嫌弃这个人，说算了，这个人很糟糕怎么样子的时候，这个人你救不了，同意吧？当你跟这个人成了对立关系的时候，你还能传福音给他吗？传不了了。我们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子，传福音的面越来越窄，但我们还骗自己说，因为我越来越圣洁了，我越来越敬虔了，所以原来跟我能做朋友的人呢，现在啊，大家见面话都说不了了。哎呀，在基督里成长真的太好了，真的太好了。因为信了耶稣以后，我身边都是基督徒，才能做我的朋友了。 不，这不是你的得胜，这是你中了魔鬼的一个诡计。阿们吧。你要去向主耶稣呼召四个门徒，让他们去打鱼，叫他们把船开到什么啊？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你要得人如鱼的话，你不进到慕道友当中，不进到非基督徒当中，你怎么得人如鱼？但是你把非基督徒都得罪惯了，你身边所有的非基督徒你全部都得罪了一遍，行了，你传不了福音了。然后你对传福音的弟兄姊妹还容易论断，为什么会论断他们？因为在你背后有魔鬼在蛊惑你，让你去论断传福音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中了他的诡计。你明白这个道理，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这里讲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哪怕这个人是个异教徒，哪怕这个人讲了很多亵渎上帝的话，但是这个人是我拯救的对象，阿们吧。而且为了拯救这个人，我要打败什么？打败在他后面辖制他的魔鬼。当魔鬼离开这个人退走以后，你会发现这个人开始正常。我们有很多时候传福音，你要把福音传的给这个人，这个人抵挡的有的时候很古怪的，这样都能抵挡，为什么他会说一些很古怪的话？甚至他明明最需要但他还抵挡，因为魔鬼站在他后面。当你把他后面的魔鬼打倒了以后，这个人他开始恢复正常，他就开始说，哎，对吧，你讲的有道理，我为什么不试一下？你说的信耶稣什么代价都不用付，只要一信耶稣就得永生，太好了，我要不要试一下？哎呀，对哦，耶稣钉十字架把我一切的罪都担当了，然后我就罪得赦免了，我就进天堂，最公平就是这个了，对不对？这不是比功劳主义公平的多吗？我干嘛不接受呢？但明明这么合理的福音真理，为什么很多人接受不了？因为魔鬼在后面控制他的思想，魔鬼在后面控制他的心思。你把控制他，你把他辖制他的魔鬼打倒了，这个时候这个人恢复正常，他就我们说的一般的正常，上帝的恩在加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最容易接受福音。但是当你跟他不根本是仇敌关系，因为魔鬼在你身上做了多年这样的功夫，以至于你对着非基督徒或者对着某种人，你见到他们，你那个嫌弃的心已经出来。其实人是很敏感的，你就算表面装的你好，但你心里嫌弃他，他能感受得到的，同意吧？是不是？你们自己都有这样的经验，有的时候有些人跟你面和心不和，表面上你好，然后你知道我感受到你心里在说你坏，是吧？你心里根本就不想问我好，是吧？那个时候你是传不了福音。但是只要你存着悲悯的心，只要你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个时候魔鬼才是你的仇敌，这些要么是你的弟兄，要么是你拯救的对象，这个时候会大不一样。就像一个救生员要跳水去拯救在水里面快被淹死的人，救生员会不会嫌弃说，哎，你这个喊得咬牙切齿的，这个相貌难看，我不救，会不会这样子啊？救生员会不会说，你在水里面挣扎的时候，你那手舞足蹈的那个样子太难看，我不救，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他不会嫌弃的。他看着你在喝水，又在那乱挣扎，又在那乱跳，然后整个人很恐慌，面目都扭曲了，正是我要救的，阿们吧。我们要救的就是这样，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再去看一看，我们说最重要的征战是什么，最重要的征战是什么，在这个世界里面最重要的征战到底是什么。有些人喜欢军事，说哎呀，比如说哪一仗很重要，比如说哎呀，这个什么，那个时候希波战争里面的温泉关战役很重要。哎呀，第一次世界大战哪场战役很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哪场战役很重要？还有些人说不，这个不是战争，这种战争啊，什么货币战争啊，思想上的战争啊，我们觉得这些很重要。那么我们真的要去看一看，我们说这个世界上面真正最重要的征战到底是什么？我们再去看，我们再去思想的时候，你去看。主耶稣基督要去做福音工作，魔鬼来去攻打他。我们说在这方面，我盼望大家要明白一个重要的真理。什么真理呢？就是这个世界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征战叫做什么呀？属灵征战。最重要的征战是属灵征战。主耶稣基督斥责魔鬼说，撒旦退去吧，撒旦退走了，然后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事工开始展开，整个世界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阿们吧。而前提是什么？是主耶稣基督在属灵征战上面的得胜。而我们福音工，我们福音工作经常面对的压力是什么？也是属灵征战，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去看，真的要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要去明白这个道理。其实其他的征战 只能改变世界的表面，属灵征战才会改变世界的内核。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读一遍好不好？其他征战只会改变世界的表面，属灵征战才会改变世界的内核。我为什么这样去讲？在这个世界上面，哪怕打得最厉害的那些征战，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比如说这个战那个战，但是对这个世界来讲的话，其实是这个世界里面发生的事情，阿们吧。对这个世界不能产生本质的改变，阿们吧。它顶多改变这个世界外在的表现，比如说国界改变了，比如说一些民族的状况改变了，但是它不改变内核。只有属灵征战能够改变世界的内核。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再去看属灵征战你就不一样，因为只有我们基督徒能打属灵征战，阿们吧。你去看，所以为什么在第四章第三章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三章，主耶稣基督受施洗约翰的洗，准备出来工作，第四章一上来就要面对魔鬼撒旦，主耶稣要把他打败，因为属灵征战得胜了，后面福音展开。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世界发生的本质性的改变跟耶稣基督的福音有没有关系？有多大关系？绝对的关系，阿们，至关重要，绝对的关系。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世界不会发生任何内核性的本质性的改变，但是有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它就不同。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再去看，我们再去思想的时候，那么基督徒我们是打属灵征战的，我们是打属灵征战的。你忽略了这一点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很可惜。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有两个人，就是我们在这个 PPT 上有，就是大家看图片可能看不太出来，我想来哪两个人呢？一个亚伯拉罕，一个罗德。亚伯拉罕和罗德他们原来本来在一起，大家知道对吧？然后他们一起，上帝祝福他们，所以他们的牧人越来越多，他们的羊群也越来越多，一个地方放不下了，这个时候就出现问题了。所以罗德的牧人和亚伯拉罕的牧人相争，这个时候亚伯拉罕赶紧来找罗德，罗德是他的侄子，亚伯拉罕就跟他说，我们不要相争，我们是弟兄，所以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往南我就往北，你往左我就往右，你看看你要去哪里。罗德这个时候他选的是什么呀？他往满眼看去，哎呀，靠近索多玛那片平原呢，看起来土地肥沃，好像伊甸园，又像，哎呀，这个地方很好，我要那个地方，他就要了那个地方。罗德后来的结果是什么？罗德后来其实他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那么他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表面上看没关系，让我的侄子先选，没有像我们中国人经常讲辈分的，对吧？我叔叔，肯定叔叔先说话，什么时候轮到小辈讲话？我们中国人经常这样，亚伯拉罕不是这样，亚伯拉罕让他先选，看起来亚伯拉罕吃亏了，但是其实在他们当时这件事情上，他们面对同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属灵征战。在属灵征战这方面，亚伯拉罕是得胜的，罗德是失败的，罗德没有属灵征战的意识，所以他似乎得了一块好土地，但是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他最后输光了一切。亚伯拉罕看起来没有得那个最好的土地，但是亚伯拉罕其实不单得到属灵的祝福，而且他的牲畜他的家族都越来越兴旺，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要真的晓得，我们说属灵征战它才会本质性的改变我们身处的世界，改变我们的生命。你在属灵征战上面，如果我们不得胜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得胜。我们在属灵征战上去得胜的时候，我们才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本质性的改变，阿们吧。所以你要看见这一点的时候，罗德和亚伯拉罕重大的区别就在此了。那我们再讲，当我们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也盼望弟兄姊妹要明白，因为也有很多基督徒喜欢讲属灵征战，那他说，哎呀，我们跟魔鬼征战啊，我们这个是属灵征战，那个是属灵征战，但你必须知道一点，属灵征战的中心，属灵征战的核心，或者说属灵征战的焦点到底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有不少基督徒喜欢愿意去征战，但是征战是错的。其实法利赛人有没有征战意识？有的，你看保罗归主之前征战意识多强，是吧？甚至把斯提凡杀了，他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主耶稣也讲说，将来有人要迫害你们，甚至要追杀你们，还以为自己是干什么？是侍奉上帝，对吧？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一个人说，哎，我为了圣经去征战，然后我就是属灵征战，不一定。我们去看，在这方面来讲呢，我们刚才看到的 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属灵征战的核心，属灵征战的焦点在哪里？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真的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属灵征战的中心就是福音。你要去判断衡量我现在打的属灵征战到底如何的时候，你是以福音为准绳的。就是在这个征战当中，现在魔鬼的焦点到底是什么？我的焦点应该是什么？他到底在拦阻什么？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有很多基督徒真的是，我觉得我有的看到这些时候我很感慨，因为有些基督徒没有征战意识，整天讲岁月静好啊，花好月圆，哎呀，我们做基督徒就应该，哎呀，天天甜甜蜜蜜，甜甜蜜蜜。我不反对你在主面前感受那种亲密，但是其实基督徒在世界上面真的有很多征战。但是呢，很可惜，有些基督徒有征战意识，但是他征战的时候呢，他的焦点他经常被魔鬼所欺骗，甚至他变成魔鬼利用来攻击教会、攻击其他基督徒的工具，他还不知道。其实你真的要去明白说，属灵征战的焦点和核心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对福音是促进的还是拦阻的？这就是你知道你站在哪边的。阿们吧。保罗之前逼迫基督的教会，他站在哪一边？他站在魔鬼那边。阿们吧。但是他自以为站在哪里？他自以为他是站在神这一边，是吧？那你怎么判断出来的？是用福音来判断。阿们吧。你做的事情是在高举基督的福音，让基督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呢，还是拦阻耶稣基督的福音，让基督的福音不能传给更多的人？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讲，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们要去传福音。你去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鼓励大家同工模式，就是两个人一起传。如果传福音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讲的不太完全的时候，另外的弟兄姊妹赶紧去来订正他呀，甚至来反对他。请问这个弟兄姊妹现在做的到底他是站在上帝这边，还是中了魔鬼的诡计？他中了魔鬼的诡计。表面上看说，哎，不是，他讲的不够完善，他讲的不太对，我也纠正他。但不，你因为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拦阻了福音的传讲。阿们吧。你发现弟兄讲的不够好怎么办？最合适的方法是什么？对了，祷告，在心里祷告，主啊，求你加力量啊！包括有，我们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他的认识就是这样，他肯定在这点上会犯错。我们就祷告主说，主啊，求你让这个现在听福音的慕道友，让他该听的听进去，不该听的让他滤过去，可不可以啊？可以。这个时候你才是得胜。阿们吧。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晓得这些时候，我们说我们对，真的是对这个属灵征战的判断是以福音为中心的。我们是用福音去征战，我们是为福音去征战，我们是靠福音去征战。你真的明白这一点，真的去晓得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你所看的，你所经历的才会大不相同。而且我在讲，当我们从福音去看世界历史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世界历史的真相。为什么这样去讲？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都读过一些历史，然后有些人讲历史从经济的角度去讲，有些人从制度的角度去讲，有些人是从军事的角度去讲，有些人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讲，每一个不同的角度都会给你一个不同的看点，对吧？但基督徒有一样是世界上的人没有，是什么？是用福音去看历史。你从福音的角度去看历史，你才对历史的真相，对历史本质性的发展，你才有正确的认识。我跟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因为我们现在在我们教会，我们的守望台，我们为宣教祷告的时候，我们开始为北朝鲜祷告，我们开始为北韩祷告。那么你去查一查它历史，你会大吃一惊。怎么大吃一惊呢？其实在上个世纪，就是1900年的时候，那个年代的时候，在平壤，就是今天北朝鲜的首都，在平壤有一个属灵大复兴，叫平壤大复兴。那个时候的平壤教会多得不得了。你知道现在北朝鲜全国有多少间教堂吗？官方许可的教堂，整个北朝鲜2500万，只有5间教堂，3间新教的，1间东正教的，1间天主教。在北朝鲜现在，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就可以抓到劳改营，你的亲人都被牵连，如果你正好拿着一本圣经被人发现的话，就可以处决。你看看那个差距有多大。而我讲，你说梁兄，你讲这个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去看历史，我们知道其实20世纪初的时候，朝鲜这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情呢？日本侵略他们，占据他们，就日据时期，占他们一直占到二战结束，到45年。在那个阶段，日本人，你知道他们最仇视的是什么人？你们知道吗？他 他们在整个朝鲜最仇视的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因为他们有信仰，他们不跪日本人的天皇，他们不接受日本的那些东西，所以他们就开始破坏教会。然后大家更知道了，48年北朝鲜立国，立国以后超过100万的基督徒从北边，其实朝鲜本来是北朝鲜这边资源丰富，原来的基础非常好，比南边要发达的多，有100万的基督徒只能从北边逃到南边去。现在北朝鲜有多少基督徒我们不知道，因为没办法统计，因为他们地下教会是绝对地下的，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子的。那么你只是看历史，你说哎呀发生了这个战争，发生了那个战争，你真正去看那个脉络，是因为福音，因为在其实在就是我们说在朝鲜这个地方，甚至在当时的亚洲东北亚地区，对福音最接受的其实就在这个民族。这个民族如果福音继续领受下去，它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魔鬼就来打断这个过程，阿们吧。然后魔鬼就把这一切的事情变成这个样子。你真的去看，再去看中国历史，再去看世界历史，你从福音的角度去看，你才真正的去对历史的发展有了新的认识。我们跟大家去讲，在上帝的心目当中什么最重要？耶稣基督的福音最重要，阿们吧。他让万事互相效力，围绕福音展开。我们刚才讲魔鬼为什么是我们最危险的仇敌，魔鬼最想抓的是什么？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把你对福音的持守给你打掉，阿们吧。所以你就看到在北朝鲜发生的事情，其实本质上面是一场激烈的属灵征战，而魔鬼暂时得手，这就是事实，阿们吧。你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才会晓得，你才不会像那些人只是分析政治啦，分析军事啦，分析经济啦，不，你要从属灵的角度去分析。今天中国发生的事情，你以为跟属灵没关系吗？大有关系。为什么上帝让中国有改革开放40年？为了福音广传，阿们吧。你们真的去看一下历史的话，当初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很不自然的，是谁都没想到的，但这是上帝做的事情。你以为改革开放真的仅仅就是为了中国人日子过得更富裕一点吗？让我们多赚一点钱吗？不，是为了让更多的人领受耶稣基督。今天发生的事情是为了什么？你以为仅仅是因为经济上面出问题了，是为了拦阻福音的传扬。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说我们的属灵征战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明白这些，我们再去看再去思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在讲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属灵征战谁能打，这个世界上的非基督徒能不能打属灵征战？打不了的。我以前没信主之前看过一本书叫《与魔鬼做斗争》，里面讲了一些伟大的思想家，当然他不是基督徒写的，我看了也很感动也很激动，就讲到有些人持守正义，有些人为了他心中的理想奋斗到死，非常感人。但说实话，这些人再奋斗也打不败魔鬼，阿们吧。因为他们没有属灵征战的认识，没有属灵征战的兵器，谁有啊？只有我们才有，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基督徒才能在属灵征战当中去击败魔鬼，只有我们的属灵征战才能改变世界历史的走向。我刚才跟大家举的是最简单的例子，你再去看，我们说保罗他们当初传福音，圣灵感动他们，本来保罗不想往这个欧洲走的，但是圣灵感动他们，让他们去到哪里去啊？去到腓立比，开始把福音往欧洲传，整个人类历史因此发生改变，阿们吧。为什么今天的欧洲是这样？为什么今天的西方世界比东方世界发达？是因为他们比我们聪明？不是。因为他们有好的传统？不是。他们的传统跟我们一样好坏参半，对吧？为什么？因为福音传进去，因为福音传进去。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对中国的心意是如何？上帝会不会觉得说这个民族太糟糕了，我很讨厌他们的，会不会这样子啊？如果你以为是这样，这是魔鬼在骗你，你这个想法是魔鬼放在你心里的。上帝也一定怜悯这个国家，阿们吧。所以他为什么派那么多宣教士来，为什么在中国建立那么多教会？我说我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你一定要明白，我们怎么去打属灵征战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未来。所以基督徒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你不要只是整天在那里哀叹，你说这群人很糟糕，那群人很糟糕，对，这个世界上面很糟糕的人非常多，但是你有没有尽责？
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有没有去打属灵征战？你有没有去打以福音为中心的属灵征战？你是促进了福音的传扬，还是在拦阻福音的传扬？你知道最能够拦阻福音的人是什么人？你知道吗？最能拦阻福音的是基督徒。阿们吧。非基督徒他都抓不住你的要点，他顶多说我不要耶稣。但是很多基督徒说啊，不，福音是敲门砖，律法才是重点啊，不要这个，哎呀，不要这样传福音啊，不要怎么样子的，这都中了魔鬼的诡计。弟兄姊妹啊，你要去为主打美好的仗。保罗说美好的仗我打过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保罗传福音怎么样？保罗是整天在家里面论断传福音的人，还是到处跑着传福音的人？到处跑着传福音的人，弟兄姊妹，所以他才会说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去晓得我们的孩子他们未来会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生活，跟我们怎么打这场属灵征战关系密切。如果我们对这场属灵征战我们个个做逃兵，你就不要到时候哀叹说我们的孩子的属灵环境生活环境比我们现在还要差，对不对？我们那些老一辈的，有些像林伯他们主都接走，他们拼命战斗了一生，你要做什么？你整天还在盯着兜里的钱说，哎呀，这个月工资又少了，哎呀，我想我又想供车，我又想供房，哎呀，我要车贷房贷。我不是说你有车贷房贷不要还，你该还你要还，但是你要知道你的职责是什么。你是属灵征战的战士，只有你和其他的基督徒一起能够践踏魔鬼，只有你能够为福音祷告，只有你能去传福音，只有你能为福音的勇士去献上恳切的祷告。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基督徒太懒散太可惜了，太不应该了，对吧？我不是说不让大家过那种安享安息的日子，是的，上帝在我们当中有丰盛的恩典，所以我在上帝面前我很享受，好不好啊？好。但是你要知道你的这个战士的身份是你一生都有的。如果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如果你忘记了这个，如果你在属灵征战上你是失败的，哪怕你一开始丰富的像罗德一样，最后你却是凄凄惨惨，火中抽出的一根柴。罗德仅仅是自己惨吗？他的女儿也很惨，阿们吧。他的子孙后代也很惨。这就是魔鬼对很多基督徒的欺骗。很多魔鬼欺骗，哎呀，传道人当然要这样讲了，你又不是传道人，你好好生活吧。你现在才两房一厅，你看人家你的同学人都三套房了，还不赶紧想办法。你看你开那个破车都开了7年还没换，你看看邻居家3辆车还有一辆宝马，哎呀，你还说属灵征战，我觉得你根本没脸。要不要听他这些啊？绝对不要听。弟兄姊妹啊，真的，我们在做的事情对这个国家的未来真的是很重要。为什么我们去读中国的历史，有些很伟大的人即便他不是基督徒，我们感动的泪流满面，对吧？你去看辛弃疾，你去看那些伟大的那些人，你去看于谦，他们没有福音信仰，但是他们觉得说我们这样做才叫正直，我们这样做才是对这个国家，才是对我们的民族，才是对我们的子孙负得起责任。所以我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阿们吧。我们基督徒比他们领受的恩典多得多，我们身上的祝福大得多，我们能力大得多，我们主给我们的使命也大得多。所以一个基督徒仅仅为自己而活太羞耻了。如果你一直为自己而活，真的上帝有可能把你早早的接走，因为免得你羞辱他的名，真的免得你羞辱他的名，对不对？但是你去努力奋斗吧。像我们知道的，有些老弟兄老姊妹80-90岁了，已经不能出来了，他们做什么事情？很恳切的祷告，为传福音祷告，为教会祷告。他们是能够发挥的，说我生命当中能发挥的一点力量我都要发挥出来，这就是勇士。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要讲的第三点，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去看一看我们如何去击败撒旦，我们如何去击败撒旦。我们前面其实讲了一些，我现在再跟大家去讲， 谁能击败这个最危险的敌人？今天的我们怎么才能战胜这个最可怕的敌人？我说我们要抓住三个要害就能击败他。哪三个要害？第一个，我盼望弟兄姊妹要去知道的，唯独基督击败撒旦，这是我们看的圣经当中到处向我们显明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你在亚当里你毫无胜算，在亚当里的人撒旦根本不在乎，因为你是他玩弄的对象。这就是我们讲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新生命，还有什么？还有老我的残余。只要你活在老我里，你是没有办法打败撒旦。但是我活在新我里的表现是什么？我是不是我现在就是活在新我里？我现在就是活在新我里。梁弟兄，你不要论断我，我没有活在老我里，是不是就行了？什么叫活在新我里？活在新我里就是住在基督里，就是信靠基督，就是仰望基督。当你去住在基督里的时候，你就有能力践踏魔鬼。你明白吗，弟兄姊妹啊？我们从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我们回头还要跟大家去分享。你真的要去看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真正能够击败魔鬼撒旦的，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所以，只要你住在基督里，你在撒旦面前你是有得胜的把握的，有得胜能力。但只要你不在基督里，就像我们刚才讲，罗德是不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
是的，
他完全得救。但是罗德能不能打败撒旦？打不过。你看到后来上帝来他们家探望，天使到他们家的时候，罗德能做的事情是很卑微的。他说：“这样子，你们想做坏事，我把我两个女儿拉给你们去吧。你们不要糟蹋我来的客人。”他顶多做到这样子。当他从索多玛逃出来的时候，连他的老婆他都带不出来，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胜不过魔鬼，因为他经常活在肉体里。弟兄姊妹啊，你为什么那么爱你的肉体呢？你为什么那么爱你的老我呢？你老我有什么好？老我一点好都没有，但是你爱他爱得不得了。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甚至有时候听到有些弟兄没听到的时候，就开始这个讨厌梁弟兄了。谁没有老我？难道你没有吗？你不是也有吗？我知道你也有。你在针对我，你在针对我。弟兄姊妹，我讲到的时候根本没机会针对你，好吧？你也没有那么宝贵，我要单独讲，对着这么多人讲到的时候单独跟你说话，那就是你老我在反弹而已，弟兄姊妹。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当你在老我里面的时候，你是没有任何的能力去打败魔鬼的，你必须在基督里。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一起再来读这两节的经文，马太福音4:10-11，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只有主基督能够把撒旦斥退。基督徒怎么把撒旦击退？奉耶稣基督的名，在基督里，阿们吧，你才能得胜他。这是我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个。第二点，我说我们要去在这个属灵征战当中，我们要去得胜魔鬼，击败撒旦的话，第二个你要做的就是恒切祷告。你要恒切祷告，永不放弃。其实这个世界的未来如何，完全取决于今天的我们怎么祷告。你要给你的孩子留下什么？太多基督徒中了世界的诡计。有些基督徒说：“梁弟兄，我知道你家没我家有钱，你不知道我给我孩子留的是什么。我几千万在银行里存着，然后我担心中国银行不稳妥，我存到瑞士银行，我好几套房子给他留着。我相信我的孩子将来肯定比你儿子幸福。”真的吗？我相信罗德当初就是这样想的。罗德当初就是这样想的，没想到最后他什么都没有。弟兄姊妹，你能留给你孩子最好的是什么？就是祷告，就是恒切的祷告。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在讲，我对今天在北朝鲜的那些教会，那些弟兄姊妹，我感动得不得了。我以前看过一个视频，那里面讲说褥子下的祷告，因为他们不能在公开让任何人知道他们是基督徒，别人一知道他是基督徒，就可以把他抓到劳改营去，然后不单他自己倒霉，他的亲人都被会去抓去所谓的劳改，最后会饿死，会累死等等之类的。所以他们不能，但是他们一直祷告，甚至他们有些人去采访我，他们当然不能透露姓名，然后就说去采访的时候问他们，你们需要我们为你们祷告些什么？然后有北朝鲜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怎么回答吗？他说：“不是你们要为我们祷告什么， 你们要和我们一起祷告。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你要去知道今天的中国要往哪儿走，我们看到很多让人不安的迹象，所以有很多人就跑了，我不能再待了。我不能说走的人都不好啊，我没有这个意思。弟兄姊妹，你注意听啊，注意听啊，我没有说离开中国了都是不好的，因为上帝带领有些人要离开就离开，这有上帝的旨意。但是我想跟大家去讲的，你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为这个国家去祷告。你不要仅仅为你那十块钱祷告了，好不好？你不要仅仅为你这个月的工资涨不涨去祷告了，好不好？这些东西你可以求，但求一遍就行。你要为更重要的事情去祷告，阿们吧。就是这个国家的前途，这个国家福音的前途就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前途。那么多宣教士来到中国，福音传入中国，新教进入中国超过200年了，建立了这么多教会，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给我们的儿孙留下些什么？我们给我们的儿孙留下些什么？我们给他们留教堂吗？我们留钱吗？不是，祷告，为他们开拓更广阔的属灵的天地，阿们吧。所以我在讲我们教会的守望台，我鼓励弟兄姊妹，你们要去参与。我们对大家的要求一点都不高，真的一点都不高。我说我们的弟兄姊妹同工，我们盼望大家一周要上去，至少上去一次。普通的弟兄姊妹，我们鼓励你至少一个月一次，多不多啊？一年有几个月啊？365个月是吧？一年才12个月啊。结果有些弟兄姊妹就始终上不去啊。弟兄姊妹啊，你知道谁在拦阻你吗？魔鬼。你知道吗？你有很多忧愁的事、烦愁的事，都是为属世的事情在烦愁，你却不知道你的祷告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有多么的大，对吧？你去看看以利亚的祷告，决定当时以色列全国命运的到底是亚哈吗？是亚哈的军队吗？是亚哈的经济吗？是亚哈的大臣吗？不是，是在基利西边祷告的以利亚，是在撒勒法寡妇家里祷告的以利亚，是在加密山上祷告的以利亚。阿们吧，弟兄姊妹。而且你看上帝多么爱我们，其实有些工作我们真的不见得人人都能做，比如说出去宣教，你身体不够好你做不了，你语言关不过你做不了，对吧？但是祷告你能不能做？祷告你可以做到什么时候？一直做到死都可以啊。而且祷告还最重要，你看到没有，弟兄姊妹啊？所以魔鬼经常欺骗我们，让我们把这个最重要最重要的武器丢在那里不用，然后还在那里感慨说魔鬼好厉害呀，这个世界好可怕呀，哎呀，我很担心我的孩子将来会生活在怎么样的一个世界里呀。我说你拿你发愁的时间去祷告好不好？弟兄姊妹啊，真的是这样子的，你真的要去恒切的祷告，你真的要去明白。我再讲上帝为什么让中国有改革开放，你真的去看历史你就知道。我不同意那些有些说法，有些说法说哎，改革开放人人都拜金啦，对传福音没好处。不，当然人人很多人因为有钱了和以前不一样，但是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福音的机遇是空前的。魔鬼为什么要拦阻这个事情？你以为仅仅说魔鬼说我看着你们过的小日子滋润滋润的，我很不开心，我就希望你们过穷日子。喂，你注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魔鬼跟主耶稣说，我愿意把什么给你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我都给你。他真正要做的是什么？他真正要做的是福音在中国的传扬，他要拦阻掉。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要殷勤的传福音，你要为此去祷告。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这些，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这就是我们击败魔鬼，我们要恒切的祷告，永不放弃。就像我们说真的是永不放弃，将来到天上我们还祷告不？现在主耶稣还在天父右边为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我相信马丁路德，我相信保罗，我相信林伯，我相信戴德生，他们都在天上为我们祷告，将来我们到天上也要祷告。但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在地上的祷告丝毫不应该少于你在天上的祷告。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我说第二个要点我们要击败撒旦，第三个要点我说我们要去击败撒旦的时候，你要广传福音去改变世界，广传福音改变世界。 我们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真正的改变，就是把福音传开。我再讲，魔鬼为什么对我们中国这些年的发展这么焦虑，是因为这些年基督徒增长的速度非常快，对吧？你看到现在他所用的所有的手段都是在拦阻福音的传扬，那你该怎么办？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魔鬼让我们不要传福音，我们就不传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你要顺服谁的权柄？你要顺从神的权柄。你要不要顺从魔鬼的权柄？魔鬼的权柄从哪里来，你知道吗？魔鬼的权柄是偷来的，不是从神来的，神没给他权柄，弟兄姊妹，所以你有义务抵挡他，而不是顺服他。魔鬼的差役，你的职责是什么？魔鬼的差役，你的职责是什么？你也是要抵挡他，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去胜过魔鬼，我们一定要去反其道而行之，要去广传福音。你要千方百计的去传福音。你如果你传不了福音，你要为传福音的人去祷告，阿们吧。而且你传福音，当基督徒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他的整个属灵氛围就改变。这就是魔鬼在中国最怕的事情。如果中国的基督徒的比例继续这样稳定的上升，这个国家他控制不了。这个国家以前历史上面不断的在恶性循环当中不断的在转来转去的那个历史就会被打破。所以我看了我有些基督徒我很感慨，我们有些基督徒真的在属灵上面是蒙蔽的，甚至他帮着那些去拦阻福音的人说话，而不是为福音去说话。谁去帮助我们传福音，我就去帮助谁，阿们吧。你要明白这一点。而且我在讲，如果从我们现在的现状来讲的话，其实魔鬼的进攻在这几年明显加大了，同意不同意？明显加大了。上个星期还其实很多我们的主内的微信群都被莫名其妙的就封掉了，对吧？那么仇敌攻击很凶猛，我们该做什么？我赶紧撤，是吧？我赶紧撤，我原来在前线，现在我要撤到后方去，是不是要这样子啊？不是，我要干什么？我要坚守，我要坚守。怎么坚守？我不是说你要去找人打架，你要去祷告，你要去想方设法传福音。你身边其实非基督徒还很多哎，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好多机会，你可以通过讲你的见证，你可以通过传讲福音，你可以通过如果还没到机会，你可以通过祷告让求主去做工，把一个一个灵魂归到耶和华的名下。这个国家的前途只在乎福音在这个国家传多开，就这么简单。魔鬼现在想做的事情是不单不让福音继续传开，他还想让中国的基督徒的比例下降。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在朝哪个方向走？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不要再去跟其他的基督徒跟其他弟兄姊妹去吵架了，不要把你的心力放在这些方面，而是要为福音的广传，为神的国度献上恒切的祷告。不要为你那些其实不能存到永恒的东西去焦虑了，那些东西既然不能存到永恒，我就放开它，阿们吧。就像我们之前讲的，有谁坐火车的时候在车厢里面搞装修呢？今生你就是在坐火车而已，你搞那么多干什么呢？阿们吧。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今生其实你在这个世界的火车里面，你就应该到处窜干什么？找一找有谁还没信耶稣，赶紧跟他讲。因为我不知道哪一天我就下车了，对吧？说两天后我很壮的，我起码还有40年才下车，你怎么知道你还有40年？也许4年之后主就把你接走了呢，也许4天之后耶稣就来了呢，是不是？所以你明白这些时候，弟兄姊妹啊，仇敌越是凶猛，我越要坚守福音的前线，我越要广传福音，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真正的改变。愿主去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去做主的工人，我们去做一个殷勤服侍主的工人，我们去做一个征战得胜的工人。借着我们今天讲的，我盼望大家记得，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是谁啊？魔鬼撒旦。魔鬼最想抓的是什么？最想从我们身上偷走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要坚守福音，我们要祷告恒切，我们要不断的靠着主去打这场属灵征战。盼望今天听我们讲到的，不管是在现场的网络上面的，或者听我们录音的弟兄姊妹，听了我们今天的讲道，把魔鬼的谎言都放下，立定一个心志，我要做耶和华的战士，我要做福音的勇士，我绝不退后。求主去带领，不管主在地理上把我放在哪里，但是我要知道在福音上面我总要站到前线去，阿们吧。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是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为此我们向你感恩。主啊，我们在这里特别的感谢你，你让我们看清我们有一个最危险的仇敌，就是魔鬼撒旦，而魔鬼撒旦真正想要的不是别的，就是我们所领受的福音。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今天听到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要去做罗德，我们每个人要立定心志，要做亚伯拉罕，要做耶利米，要做约书亚，要做大卫，要做保罗，要做戴德生，要做真的是那横切祷告的人，要做那位福音奋斗一生的人。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光景，有这样的环境，是我们之前那些先贤他们为了中国的福音事工，他们献上生命，他们献上横切的祷告。我们要对我们的子孙后代有所交代的时候，我们也要殷勤的传讲福音，横切的祷告。主啊，你让我们不要在这场属灵征战当中我们去做逃兵，更加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成为弟兄姊妹的拦阻，而是让我们真正做福音的勇士，来去得人如鱼，是真正做祷告的勇士，真的是能够把天火引下来，是真正去做，真的在弟兄姊妹当中做合一相爱工作的工人，使弟兄姊妹在你的教会当中同得激励，我们就做你的精兵，做你的勇士。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